难在这里。我们看看人家怎么修的。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这是提供我们一个方法。要是爱好啊，但要我只爱好一桩，哪一桩呢？过去诸佛所修的善根啊，诸佛所修的善根是什么呢？佛佛相念呐、就是念佛啊。所以这一句里面就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唯爱念佛，除了喜欢念佛之外，其他的什么都放下了。这个提示不可思议佛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当一个人念佛的时候，心里面想佛的时候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。所以经上常说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我们想佛，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佛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想菩萨就成菩萨，啊，想罗汉就成罗汉，想什么就成什么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念佛啊，念佛一切佛中阿弥陀第一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一切经里面常常赞叹的啊，而且世尊告诉我们，不但他一个人赞叹，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啊。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的佛中之王，这是赞叹到了基础了，没有比这个更高了啊。所以我们念佛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念他了，单单教我们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念阿弥陀佛，这是佛对于我们的教导。行即进行，行是行动，是行为。我们一个人在世间，不可能没有行为，不可能没有行动。那我们要学佛，佛菩萨的行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佛菩萨的行是不动的，这个不动不是说身不动，是说的心不动。身动心不动，这是佛菩萨。身有心空， 所以佛法这个佛门呢，用的标志用法轮，用这个做代表。轮就是圆嘛，圆的作用是周，永远不停的在转动，它是一个动向。可是动中有不动，那不动是圆心不动啊，圆是有，心没有，找不到圆心的。那心有没有？心确实有啊，在哪里找不到？所以唯独这个圆能代表呢，空有不二，动静一如。佛心是清净的，寂灭的，从来没有动过。我们通常讲啊，身口意，意是不动的，意是清净寂灭的。身动，口也动，口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口在那里动。身也在那里，身在那里表演啊，在演说嘛啊，但是心不动啊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远离虚妄。什么叫虚妄呢？心动了就是虚妄的，他心本来是不动的嘛，那怎么可以动呢？啊，会动的不是真心，是妄心啊！啊，什么叫妄心呢？佛在经上常讲叫生灭心。我们讲念头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啊，这是虚妄。要远离虚妄。一真谛门，执中得本。这个真谛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真理啊，要以真舍之力呀，来种植得本。那么得本是什么呢？本是根本，能生万德啊，我们叫万德庄严啊，那个能生的才是根本呐。在本中，这个得本呢，就是一句名号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六字是德本呐。啊，这六个字，我们这个经讲到此地，虽然还没有讲圆满，如果一直来听呢，我相信同修逐渐逐渐呢，能够体会到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一句名号确确实实是众德的根本啊，专修这个法门，二六十中只持名号啊，用这一句名号帮助我们真正做到内不动心，就内不起烦恼啊，所有一切分别执着通通不起，外不着相啊，内不动心，外不着相， 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用这个方法来修。啊，实在讲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通通是修内不动心、外不着相的，都修成。啊，一切法门比较起来呢，这个法门容易。啊，这个里头容易，容易的道理。真正透彻明了的人还不多了啊！一般人明了哦，方法容易，那就一句阿弥陀佛都会念，随时随地也会念啊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念，这的确很方便。他们只能够领略到此地啊，更深一层，他不知道这一句名号啊，阿弥陀佛神力加持。受方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威神加持，这个大家不知道。啊，这是其他一切法门跟这个名号功德不能比的，就在此地。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。专求白法，慧力群生，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。啊，像这些地方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用得上。啊，一切苦难不要去计较，逆来顺受啊！啊，苦难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要是知道因缘，你就会甘心情愿去忍受。都是过去今生所造不善业的感召，怎么能怪人呢？啊，我们如何面对现实呢？就是不要去计较，专心念佛。少欲知足，会减轻烦恼。啊，我的欲望很少，我能够知足。啊，每一天三餐饭能吃得饱，衣服可以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能遮蔽风雨，足了。啊，还要什么呢？知足就常乐啊，你知足，你求的就少了啊，你求的越少，你就越自在越快乐啊。真正能做到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那比神仙还快乐啊，你这个心才容易得定，内不动心，外不着相，才能够达到。啊，专求白法，这个白是古印度人常用的，我们中国人常用啊，善恶、善法、恶法，印度人用啊。白法、黑法，白就是善，啊，黑呢就叫做恶，所以他们叫白业、黑业，啊，业是造业的业了，啊，白业就是善业，黑业就是恶业，啊，专求白法，啊，这个是自利的， 对自己专求善法。啊，那么这个善，刚才跟诸位说过了，不是善恶之善。善恶之善，那个善不是真善，善恶两边都离开，这就真善啊，这才叫白法。惠利群生，这是讲对人啊，前面一个是对自己，这一句是对别人啊，前面是自受用，这一句是讲他受用。我们如何对别人呢？惠利群生，惠是惠施，就是布施啊，利是利益，要利益众生啊，去做这个事情，舍己为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志愿无倦啊，不疲不厌，认真努力的去做啊。我们要问，什么力量推动他在那里做呢？这是真实的智慧，就是前面讲的助真实慧勇猛精进啊，什么力量推动的？是真实的智慧啊，所以他自行化他了，不疲不厌的人力成就啊，成就菩萨六度里面的忍辱波罗蜜。男人男人呢、啊、与诸有情常怀慈人，有诸有情是讲一切众生，特别是苦难的众生，造作恶业的众生，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总是以一种悲悯的心态去看他，去对待他啊，和颜爱语，这是态度啊，态度温和啊，这个慈人就是很有耐心啊，很有耐心，和颜悦色啊，这个爱语不是说好听的话，这两个字不能错会的意思，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啊，这就是对他有真正利益的啊，真正利益他啊，骂他教训他都是爱语，你要不爱，不真的爱他，你何必去骂他去管他呢啊，所以这个爱语不是说好听的话啊，是真正利益他，帮助他破迷开悟啊，这个是爱语啊，像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的，句句都是爱语，劝喻策进啊，甚至劝勉，喻是小喻啊，就是开导啊，劝他，开导他啊，勉励他，这个策进就是勉励的意思。这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应当有的心态啊，就在这一品里面我们学的东西很多很多。 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教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。你照这个去做，怎么不幸福，怎么不快乐啊？家庭美满，社会和谐，通通可以达到啊！这是真实的教育，最完善的教育啊！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曲之心。教学的大根大本就在这四句。事法教学，我们看中国过去的儒家啊，中国从汉高祖建立政权之后，就以孔孟的这个教学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，一直到前清，真的是一脉相承啊！所以尊称孔老夫子为大成至圣先师。儒家教学，这个敬摆在第一个啊。我们翻开《礼记》，《礼记》里头第一句话就是“去礼曰：无不敬。”啊，佛经里面，你看扩诵本里面，我们翻开许多忏悔文，第一句是“一切恭敬”。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句礼敬诸佛，都是把这个敬摆在第一个啊。所以你要问什么叫教育，教育是教孝教敬，孝敬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啊。今天世间为什么这么乱，还要乱啊？这个众生呢，还有很大的苦难在后面。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孝敬没有了。你今天跟人家讲，人家不相信。人家说这个思想是封建的思想，这个思想是落伍的思想。啊，那么换句话，不要孝，不要敬，天下大乱。即使大家能把儒佛教学的真面目再重新看清楚了，重新肯定了，世界才有和平的一天啊，这个世界才会慢慢恢复到好的秩序啊。如果孝敬不要了，要想天下太平啊，社会安定，不可能的。这是教育，无关什么专制、独裁、民主，与这都不相干的。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体制，都不能离开孝敬的。学界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老百姓，哪一条最重要呢？教育最重要。啊，教什么呢？叫孝亲尊师。 啊，我们接受佛的教育，啊，佛教给我们什么？教给我们孝亲，教给我们尊师，恭敬三宝。啊，三宝最重要的是自信三宝。换一句话叫首先要恭敬谁呢？要恭敬你自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人要自重啊，要自爱啊，这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定要自重自爱啊。三宝是觉正净啊，佛是自信觉，法是自信正，僧是自信净，就是自信清净心。这是我们自信三宝，这个最重要，要恭敬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念念要想到我是不是觉悟了，不觉就迷，觉就不迷了。我是不是正知正见，我的思想见解纯不纯正，不纯就邪了。我的心清不清净，不清净就污染了。所以觉正见是三宝。自信三宝外面有住持三宝，这是有形象的啊。住持三宝的作用在哪里呢？作用在时时提醒自信三宝，作用在此地。我们接受佛教育，以佛为师，我们供养佛像，见到佛像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不忘本，是纪念的意思。啊，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，这个教学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，是纪念，念念不忘的意思。啊，供养佛像是这个意思。第二是更重要的意思，提醒自信觉。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觉而不迷。我今天从早到晚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我有没有迷惑？这个佛像就时时刻刻的提醒我。我要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顺利境界当中都要保持觉而不迷，保持心地清净，不受污染，保持纯正的思想境界，这叫恭敬三宝。奉师师长，师长是老师，这样良好的教学我从哪里得来的？从老师那里得来的。如何奉师师长呢？师长对我的教导我能够理解，我能够照做，依教奉行，这是奉师师长。老师对我的期望，我能够不辜负他， 这是对老师的讽刺。这个要知道啊，绝对不是在这个生活上啊，这个来照顾啊，这当然是应该的，那是小事。一个真正的老师，好老师，生活一定是很简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少欲知足。一定是非常节俭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清高啊，清，清就贫啊。生活一定过得很清苦。他真正做到少欲知足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所以他心是定的，是清净的。他看到一切事物看得比别人清楚。俗话常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他在这个世间，他是旁观者，他不当局啊。所以不当局，这个世间对他讲没有厉害，没有厉害，所以他的心就清净了，他看得就明白了。一般人在这个世间为什么看不清楚是非得失呢？他有厉害，有得失，有取予，所以他思考一个问题，通通站在自私自利的角度里面来衡量。所以事实的真相往往就很大的距离了，有差距。无有虚伪谄曲之心，这是四思之道。我们对待老师要真诚，然后以这样真诚之心来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，绝对不是说只有对老师不可以虚伪谄曲，对其他的人都可以了，那就错了。从老师这里学到之后啊，能够应用在生活上，处人这个借物呢，通通要遵守老师的教诫，庄严中行，规范居住。庄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真善美慧，美好啊，完美而没有缺陷，这是庄严。无论在任何一个方面，你都做得非常的完美，能够为一切大众的表率。规范，规是轨道啊，范是模范啊，你也可以作为啊这个社会啊大众的榜样，大众的模范。这一句里面的含义，无尽的深广。你是一个佛弟子。你是佛弟子当中的模范，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那么你是所有一切公司老板的典范。如果你是员工，你是员工之中的模范。你是家庭主妇，你是所有一切家庭主妇的典范，是 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是什么样的地位，通通是所有一切众生模范榜样。这是佛法。啊，所以佛的教学弟子里面是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统统有，啊，没有一个不是规范具足啊，个个皆是啊。啊，那么这两句是老师对于学生的期望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有没有辜负老师？啊，回头想想我们自己，啊，在学医，我们学某一个科系，啊，学成之后，在社会上我们从事某一种行业，要满足啊佛对我们的期望，啊，这个庄严重行，行就是行业，啊，或者我们今天讲的，我们中国人讲的行业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各行各业，啊，都是典范，啊，所以说菩萨住持。光法如画三昧常寂，这是智慧。这第一句是智慧，真实的智慧啊，叫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宇宙观啊。人生宇宙真相如何呢？幻化无常啊，法是一切法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生宇宙啊，是幻化无常的。因此你不要去计较，你也不要去认真啊，你认真计较啊，那你要自找苦吃，那叫迷惑颠倒啊。知道事实真相，自然心就定了，就不计较不执着啊，真正能放下了，放下就自在了。三昧常寂，三昧是梵语音译的，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，就是享受啊，正常的享受啊。正常的享受是什么呢？内不起念，外不着相，就是正常的享受。内里面起心动念，外有执着，这个享受啊就不正常了。啊，所以说苦乐忧喜都不是正常的享受。啊，正常的享受是苦乐忧喜通通没有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禅定。啊，我们净土宗讲的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呢，就是正常的享受啊。所以三昧常寂啊，心地是清净寂灭的啊，没有一个念头，没有一个妄念。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，表现在外面啊。前面两句观法如画三昧常寂，这是内在的功夫智慧啊。这个观法如画是慧，三昧常寂是定。你真的有定有慧，表现在外面，在行为上 自自然然的就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。见到一切人的过失不会说，实在是怎么样呢？实在是不见别人过失。你看那个六祖大师坛经上说得好，若真修道人呢，不见世间过。你晓得为什么不见世间过？观法如画，哪来的过呢？没有过也没有功，没有恶也没有善，他心境是平等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分别之处，哪来的善恶是非真假通通都没有。一切善恶是非真假是你们世间人在虚妄分别修道人再不搞这个了，所以根本就不见了，见不到了。他当然不会说别人过失，不及他过。善护身业，不涉律仪。律仪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风度。礼节规矩自自然然符合，不设立不犯过深夜善乎意业清净无染，亦是心地，心地清净，绝对不会被外面境界所污染。这个外境怎么污染呢？执着就污染。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，顺自己意思起欢喜心呢，被污染了。欢喜污染了。不顺意思生起烦恼了，被烦恼污染了。诸位要晓得，喜怒哀乐爱物欲七情五欲都是污染。你的心就不清净。远离七情五欲心就清净，就不会被污染。这个是表现在外面，所以你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才是真正的典范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